OK，好的，在主日呢，我们分享到创世纪43章14节，在以色列众子他们第一次下埃及涤粮，那么被当作是奸细，回来要带便雅悯下去也西缅在那里被亚扪人质。雅各呢两次不同意最后在14节，雅各说：“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，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。我若丧了儿子，就丧了吧。”在我昨天的灵修当中，重点跟你们讲了什么是诚实。基督徒要活在真理当中，活在真相当中，你才能行正路。圣灵借着神的话语，要归正我们在三个方面的认识上的归正。第一方面对神的认识，第二方面对自己的认识，第三个方面对世界的认识。十四节，我再强调一遍，43章14节。当雅各说：“愿全能的神来怜悯你们，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，我若丧了儿子，就丧了吧。”在他看来的这个儿子只是便雅悯而已。西缅是你们的弟兄，便雅悯是我的儿子。因着雅各仍然没有活在真理当中，因着雅各仍然这个活在自己自我欺骗的谎言当中，等一下，我稍微补充一点，雅各这么多年来心里过得非常的苦，为什么过得非常的苦？因为约瑟死了。为什么过得非常的苦？因为他只认约瑟和便雅悯是自己的孩子，自己所爱的儿子，所以他当然过得更苦。他根本看不到另外的那些儿子，他也无法去处理好跟另外那些儿子之间彼此的亲子关系。所以，谎言对一个人的束缚必然带来苦读、抱怨、忧虑、不平安。所以，因着雅各仍然在这样的一种认知当中仍然是偏差的，所以他就一定对全能的神的认识也是偏差的，所以我上次讲过，当雅各这里口称这位神是全能的神的时候，后面却说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。所以因着他没有将神所赐给他的这12个儿子，不仅共同看为他自己的骨肉，而且要共同看为要承受神再借着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约所赐下来的应许的，所以他就不可能对这样一位全能的神有正确的认识。然后，因为不可能对这样一位全能的神有正确的认识，也就不可能认识到自己要在他面前做完全的人。当创世纪17章，神向亚伯拉罕启示说他是全能的神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。你知道这节经文。如果已经解经，往前啊，往前不是往后，往前对应创世纪哪一节经？想想，当创世纪17章，神向他所拣选的亚伯拉罕显明他自己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。”然后这节经文往前应该回应创世纪的哪一节经文，知道吗？我看一下，从创世纪1章1节灵修以来，你们对圣经的结构这些经义到底是不是明白？哪一节经文呢？对应创世纪之前哪一节经文？对应挪亚，再往前呢？ 好，对应哪一节经文？就是对应人的被造。刚才梦梦贴出来了，26和27细节，第1章26和27节。当耶和华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。”这个完全就对应全能，这就意味着人本来就是神的形象，人本来就是活在这样一位全能的神面前的完全的人，人本来就是可以按照神所赋予的这样一个形象，在上帝公义的怜悯当中，公义和怜悯当中去治理全地的，只是因着人的犯罪就失去了。亚伯拉罕被神在罪人当中拣选出来，就是要恢复他身上这样一种神的形象。这样一种神的形象，在创世纪里面的表述，就是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。那么在新约里的表述，新约里的表述是哪节经？新约里的表述是哪节经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很好，这是一句很好的连接的经文。再往下，再往后，再往后。嗯，这个答不出来。所以以弗所书第4章讲得很清楚，你们要什么？脱掉旧人，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有什么？神的形象，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就是完全人的意思，知道吗？所以上，所以在那个主日的时候，我跟你们讲3个必须，为什么神一定要借着约瑟的手，而且要2次试验以色列百姓？因为以色列和他的众子12个儿子，如今共同组成这样一个选民的身份，如同亚伯拉罕一个人被呼召出来一样，亚伯拉罕要在上帝面前成为完全的人。如今这样一个以色列和他的众子，他们也要在上帝面前成为完全的人。他们要活在真理当中，彼此诚实，并且要彼此相爱。而这样的一个群体，在新约当中，就是指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。在新约当中，就是指基督的肢体。神的真教会，所以神的真教会也必须要被上帝借着各样的环境所试验。试验的目的就是2个，就是我昨天主日讲的2个试验的目的，就是要诚实，要什么相爱，就这2个。而这样的诚实和相爱，必定是要站在世界的王面前的，所以教会是山上的城。要被放在这个世界上，上帝也使用这个世界上各样的环境来试验。怎么样来试验出来诚实呢？就是用谎言，使神允许魔鬼与这个世界用各样的谎言诱惑试探，试探捆绑你，看你心里面到底有没有真理，因为真理才能够破除掉谎言，如同光明要破除掉黑暗。好，那么相爱用什么呢？用什么来试验啊？主的教会是不是相爱的呢？那当然是用被世人的恨恶，用世界上的谎言来试验我们里面是否有诚实和真理。第二，用被世界的恨恶逼迫弃绝来试验我们是否彼此相爱。 所以十四节是很关键的一节经文。从这里仍然看到雅各的心和他的儿子们的心还没有完全的苏醒，也更加没有认识到这位神是全能的神，我们在他面前是完全的人。我再讲一遍，我们的认识三个层面：认识神啊，当然也包括认识基督，那么认识我们自己和认识世界。这三个层面都是彼此关联的，有一个层面认识的错谬，就会导致另外两个层面认识上的偏差。于是他们就拿着那礼物啊，又手里加倍的带着银子，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，站在约瑟面前。15节啊，今天可能来不及讲到44章，因为讲到44章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想约瑟为什么要设立一个诡计，用便雅悯来试验他们。因为15节是看不出他哥哥们的心的，他哥哥们现在带着礼物、带着银子、带着便雅悯下埃及，站在约瑟面前。便雅悯是不是如同这个礼物、如同这个银子一样，只是他们鼻梁的工具？这是看不出来的，明白吗？哥哥们是把便雅悯当成是一个自己誓死要保护的亲兄弟，还是把他当成是一个下埃及去涤粮来保全自己全家性命的一个工具，只是个礼物，与蜂蜜、香料、墨药一样，只是礼物，还是只是银子？这是看不出来的，所以才要被试验。然后他们。约瑟吩咐家宰预备筵席，杀牲畜，一起吃饭。然后这时候他们非常的害怕，他们被领进约瑟的屋里面之后就非常的害怕。害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收自己的银子，所以说领我们到这里来，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，找我们的错缝，找我们的错，下手要害我们，强娶我们为奴仆，抢夺我们的驴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受害者心态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灾民心态。灾民、罪人是不可能理解恩典的，在他们的头脑当中，只有拉班头脑当中的工匠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我们互不亏欠，这就是公平。他们不理解公平就是恩典啊！这个我在之前雅各和拉班的事情的主日当中反复跟你们讲过。我再讲一遍，灾民世上的罪人，他们的价值观是以工价为核心的，他们认为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就是两不相欠。父母跟儿女也是这样，我养你养到18岁，你养儿防老，这叫两不相欠。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子，什么叫做相濡以沫啊？什么叫做相濡以沫？这些都是两不相欠的爱。然后认为这样一种两不相欠就是公平，你不欠我，我也不欠你，这就是公义，这就是公平。他们不明白，公平和公义是在于恩典。啊，这些都是谎言啊，让我们没有活在真实当中，所以他们很害怕，他们想这次糟糕了，一定是他们故意把钱塞给我们，然后呢，现在呢找我们的把柄，有了这个把柄，我们。现在不仅提不回来粮，我们可能全家所有人都要被当成奴仆，收在监里了，还要抢夺我们的驴，下手害我罪人啊，我再稍微延伸一点点，罪人总是非常的不安全。然后呢，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自己。然后我问你们，罪人保护自己的最终极的手段是什么？罪人总是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，因为灾民，然后总是觉得别人都要来害我的，然后呢，总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自己的生命、保护自己的钱财、保护自己的家庭。然后他们保护自己的最终极的手段是什么？很好，最终极的手段就是先下手为强。 这就是罪人最终极的手段。所以，罪人的世界一定是丛林法则，彼此相害的。因为要保护自己，就是因为要保护自己，所以要杀死一切敌人，灭掉一切对手，就是为了要保护自己，所以我手上的权力必须是绝对的。所以你们不要觉得他们现在是可怜兮兮的啊，很多我跟你讲，受害者的心态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我在这个世界上多么的苦，所有人都害我。不要，绝对不要被这种眼泪所迷惑。这种受害者，他为了自我保护，将来一定是害人。所以他们也是一样，他们也是一样的。所以他们拼命的解释，向加宰解释，然后加宰反而是这样一个埃及的奴仆说：“你们可以放心，不要害怕，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口袋里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。”这个加宰却将这样的一个实情来告诉给他们听：“你们不要忘了，像换句话说是在提醒他们，你们不要忘了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。”如同你们的父亲雅各临走的时候说的：“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要蒙怜悯。”讲到这里呢，我要多讲几句。从今年除夕春节以来，中国发生了多少起天灾人人人祸了，已经这种密集程度，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啊，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啊，已经发生了多少起灭门案啊？然后最近的德州司机知道吗？又是死多少人？这些人他们原来都是受害者。他们都是受害者，他们都觉得是自己是受害者。火灾啊，楼房爆炸啊，都是一栋楼一栋楼炸的，我觉得都是。无论是南京啊、佳木斯啊，顺便说一句啊，山东素来在中国历史上是火药桶当中的火药桶。山东啊，在中国历史上是火药桶当中的火药桶。你们生活在山东的弟兄姊妹，你们特别要有使命感啊！从来都是火药桶当中的火药桶。就是因为是孔孟之乡，所以是火药桶当中的火药桶。真小人从来不可怕的，最怕的是假的君子。真小人从来不可怕，真小人是明着跟你干的。那你们不了解中国历史啊，以后跟你们讲，山东河南都是重灾区。这是讲到罪人的世界的时候，跟你们稍微延伸一下，因为我们就处在整个世界的洼地啊，最肮脏龌龊的地方啊，罪人最集中的地方，最没有恩典的地方，最没有爱的地方，也当然没有公义的地方。好，加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子啊，给他们草料喂水，给他们水洗，给他草料喂驴，给他们水洗脚啊，等等。然后约瑟出来，约瑟首先问：“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？”他们说：“你仆人，我们的父亲平安。”约瑟首先问到父亲。当然，这一段的重点是约瑟与便雅悯的相见。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啊，这圣灵在这里特别注明是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，就说。你们像我所说，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？小儿愿神赐恩 约瑟爱地之情发动，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，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。约瑟第二次哭啊，第一次哭是听到他的哥哥们的悔改，第一次哭是因为心里的恨的释放，第二次哭是因为自己爱的发动啊，心里面对卞雅敏的爱的发动，因为卞雅敏是他的亲兄弟，同母的亲兄弟啊。洗了脸出来，勉强隐忍啊，吩咐人摆饭。然后呢，在吩咐人摆设宴席的时候呢，是非常有意思的啊。有埃及人呢，一起和他们吃饭，埃及人是一起跟他们吃饭。但是呢，是为埃及人呢，是另摆一席的。因为那原是埃及人，就是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，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。这句话是比较重要的一句重点。这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含义。第一个含义。埃及人原来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，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。为什么呢？圣经没有说。当然，这就是后面有属灵的含义。埃及人就是代表世界，希伯来人代表神的选民。这个世界是无故的恨恶他的百姓这是第一层的含义。但是在约瑟的屋里面，他们却一同坐席，另摆一席，但是他们仍然是在一起吃饭的。这就说明啊，在后面啊，等到雅各他们全家进了埃及之后，都有这样的一个原则，什么原则呢？神实际上是要借着约瑟，借着以色列百姓去赐福。众民赐福埃及人的，但是以色列百姓进到埃及，他们仍然与埃及人是分别的。比如说，他们要住在歌山地，分别代表着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常常讲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。但是分别为圣的这个分别，并不是隔绝啊，并不是我们就。基督徒就是一圈，外邦人就是一圈，不跟他们来往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分别是指我们已经单单归给神了，我们就从世界当中出来归给神了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但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，是为了向他们传讲福音，去祝福他，传讲真理。这个在后面的这条线索在后面会更加的显明。然后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是排列坐席，都是按照长幼的次序的啊。众弟兄也就很诧异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约瑟为什么会只了解他们中间的长幼。啊，约瑟当然把食物啊分出来给卞雅敏的更多。啊，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。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啊，可以多点时间跟你们7:08啊。7:08，平时我们那个讨论时间有点短，我们把44章放在你明天。44章就是讲到约瑟要借着卞雅敏来试炼以色列百姓。所以我们今天呢是把43章先结束，43章呢。讲到了以色列众子啊，他们要第二次下埃及啊。他们一共是从这一段呢，他们是3次下埃及的，这是第二次。第三次呢是雅各要带着全家下埃及。 啊，你们可以有点回应啊，有些之前的灵修啊，今天灵修一些什么问题啊，回应啊，可以多点，我们还有20分钟啊，多点时间回应和讨论。